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佳，大家好。
谈了两次这个引导人问题，哦，其实不是两次，上两次是把听众朋友的来信呢，给我们炒作了一下。
嗯，
现在问题就来了，在教会里面服侍，那如果不这样引导啊，那怎么引导呢？这个引导你们的人到底怎么样的引导才算是好引导呢？
嗯，难呢。
你挑战毛病总是很容易的嘛。
是啊，
啊，你看看
自己去做就发现挺难的。
有没有什么大概的这个纲要、重点是服侍教会的人呢，一定需要知道的，是怎么做别人的引导人，而不是做像耶清这样的引导人，是不是？
啊，那个提多书和提摩太，
对，不行不行，我们还没念到那个地方。
你不说怎么做吗？就是做监督的，
哎
啊，你们做什么的？
哦，不是，我是说这个是单从希伯来书来看，
从希伯来书里面挑。
哦，对啊，我们好不容易讲到希伯来书最后一页啊，你总得从这里边先找找，再跳到别的书去啊。
摩西为仆人，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现在问题就在这，怎么个敬重法呢？
敬重法。
他就讲了半天的引导人，他总有一些线索的。如果那样子的啊，像我们例子里面举出来的哪一个门路的啊，是韩国派是中国派，那个引导如果不是这么合适的话，那怎么引导呢？
嗯，往前面看，
往前面看，
第四章那就有点像了。
我们查到第十三章，现在陆家决定跳回第四章，听众朋友吓坏了。
没有了，你都提。怎么样分辨嘛？
怎么说呢？
有些引导人会在这些事情上下功夫啊，反其道而行，他有圣经啊，都已经过去了。哎，错了，我看错了。
看到哪里了？
我看到提摩太书去了。
你在引导人的路都引到别的地方去了。
提摩太前书去了，我想怎么，
哦，
还蛮贴切的。
怎么一个搞法？如果不那样搞的话，怎么搞？
我小的时候，老爸跟我讲的，把人是要引到神面前，不是引到人面前。如果说任何，
啊，那时候你几岁？
大概懂事了吧，应该高中这样。
哇，你爸爸真的是很孤单呢，啊，他都没有知音就讲给你听，那你听懂了没有呢？
听懂了，就是这个人会分辨嘛，你懂事了，那时候高中。
哦。
你就像说，有些人他的目的是说你要听他的。但是其实说你耳朵要尖一点，其实最终的不是听谁，是听他有没有传神的话，听他的。这个有点像当时他问我要不要服侍主嘛，我当时就说我要用我的思想去影响别人，然后
他
就更正我，他说不是用你的思想，跟你就更错了，他用神的话去影响人。
哎，我们到时候说要把你爹的信拿出来念个几封，你到现在还没有，对不对？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这样问好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给信徒，他算不算这个引导人之一？
嗯，也算。他至少我们读了这么久，发现这人读圣经特别专心，还特别能够找到一些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他
那么他如果也算是引导人的话，他在怎么样引导我们？他没有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前两次这个节目里面所说的那些，他都没有做，他没有给你这个规矩那个条例，他都没有。
对，他不是让律法性的告诉你一二三。
那他是什么？
它是有点是启发性。
什么叫做启发性呢？这启发这两个字也不容易在圣经里找出来啊。
这感觉像说他做了一盆菜吧，他自己先尝了，然后摆在你面前，他问你，你也尝一尝。他并不是说他这个是最好吃的，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一个对的味道。然后你吃了他这个呢，一道菜、两道菜、三道菜，如果一张是一道菜嘛，十三张读完嘛，就十三道菜。然后你也可以试着也去做道菜。
陆家你越来越会吃了。
要不然我要等着布鲁克吃。
这还讲得不错啊，因为如果我们啊不知道怎么样引导的话，那既然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问题的最后提出来，那他自己当然是一个很好引导的榜样嘛。
活人
没有给我们定规矩，他没有管辖我们，可是你读他这个书信是挺怕人的，读他这个书信呢，就里面得到了鞭策的作用，警醒的效果，对不对？
而且就是感觉这个人呢、一下从旧约这种死啪啪的状态，就好像人活过来，特别是读那个十一章嘛，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他把这一串的人全部串在你面前啊，哎呀，这个又想的是你，你也离不开这些属灵列祖，那属灵列祖好像跟你齐头并进，哎，就像走台阶一样，走一阶数一个，走一阶数一个，
所以他这样的引导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形容他，能够把他弄得稍微具体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把握嘛，
什么参照，参照物啊，
参照物，什么叫参照物？有些好多名词我真的听不懂。
就是说不是圣经以外的人物，总是拿这个表格来对对自己，都是圣经里的人物，就是从亚伯一将一直到这些众先知撒母耳啊他们，这个参照物如果对的话好，那如果是到当代的话，那就美国牧师、非洲牧师、中国牧师、韩国牧师，如果这样去参照的话，是不是容易弄糊涂？因为比如说韩国牧师他说是这样，那美国牧师是那样，中国牧师又是另外就符合中国特色的，那不是乱套了。
所以他还是比较从这个啊明白神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他比较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像希伯来书一开头他就讲了这些很出名的话，什么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他在众弟兄中做长子，这些呢是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啊，神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晓谕什么呢？他就花了很长很长的篇幅讲给我们听。那像讲到十一章呢，他至少照我们的这个从里面大概好像能够自圆其说的读法呢，是有很长很长的一阶一阶的这个当跑的路啊，他把你摆在你的眼前，让你能够看见。你看见了之后，这个引导人呢，他如果照你所讲的把这个台阶指给你看，他又给你一个天上的呼召，对不对？他最喜欢讲通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当你体会到你觉悟过来，你是这样一个蒙召的人，蒙天召的人，又有这样的神旨意的道路摆在你的面前，那你受了感动，受了激励，自然就会存心忍耐，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是一个引导人如果把这些都做好的话，那个被引导的人会自动自发的就往前面走了。他不是像我们跟师父学太极拳一样啊，你先把左脚抬起来，以右脚跟为轴啊，向左转45度啊，他不是这么教的，更不是从你的身上挑毛病，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对啊，你要有些什么规矩，从哪里开始，给你多少聚会，要你一定要参加，他完全不是这么做法。
他是有一道教材嘛。
是啊，
这个教材的话就是蛮多情况我也遇见过很多次，就是说最后是在上教材。
这个教材当然是一个伤心事了，或者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没把弟兄姐妹当笨蛋的。
对，就是说有些有时候更甚至就讲得太绝对了，就是 错不了，很有把握。
你可以讲得很绝对，但是你的绝对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希伯来书讲得很绝对，好多事情好绝对，可是他是在，就像你说的，他给你一个启发，给你一个感动，给你一个催促，并且把这个路摆在你前面。他基本上认为，他也相信，当你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往前面走了。
嗯，
或者我们可以把这种的做法稍微换成大家比较容易听懂的一句话啊，
嗯，
就是留给圣灵来做工，
留给圣灵来做工，有点像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全国都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嘛。
哦，我还以为你要说现在可以生两个。
我想的是大学生了、啊。
哦，大学生。哎，等一下，等一下，陆家，你要不要再生一个？
啊？
我说你要不要再生一个？
嗯，暂时没有吧。
好吧，继续讲大学生怎么样？
嗯，就是说大学生现在是铺天盖地了嘛，除非这个孩子特别不爱念书啊，
嗯嗯，
哪怕是混个文凭也能够出来，但是呢有一个心态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一旦读了大学，对不对，
嗯，
我看自己啊有一定的这个期望，有一些卑贱的事情我就是不做，档次比较低的呢我就不碰。刚刚说这个圣灵的带领啊，
嗯，
服侍主的工人也是这样，有时候圣灵不是没有带领啦，
嗯，
可能是一件叫你做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像大学毕业的毕业生一样，
嗯，
觉得应该是做比较大一点的哈、啊
嗯。
我现在回头想，主的话，你们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
嗯，
那你说如果一个小孩子他要让他做，他能做多少？
嗯，
门徒跟主3年半，
嗯，
最后表扬的还居然是个孩子，没有表扬他，
嗯，
门徒的心态是要去。啊，建立一番大事业嘛，
嗯，
德国去的，主耶稣就在复活之后，彼得说三个事情，主先跟他说，你先喂养我的小羊，
嗯，
后面才是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
嗯，
怎么都一个小字，我总觉得有时候神就在看我们在小事上怎么样。
我在看的刚好是有点反过来的事儿，就是说从做工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做工的人当然是应该是从小的啊，不要对于圣灵应该怎么带领我有一些成见，也不要，但是从做工的角度来讲，怎么样去引导别人，那你举的例子真的是挺好，因为门徒啊跟主耶稣跟了3年半还是不成样子，
嗯，
主耶稣自己亲自带他们，但是主耶稣好像都没有给他们什么特别的规矩，对吧？
是啊、所以说路加我服侍主这么多年好像也没什么样子。
那个就是我在讲的，说让圣灵去做，留给圣灵去做。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花大部分的篇幅，你看他的书信跟保罗他们的书信比起来呢，其实真的是算客气的。因为保罗可能讲了几章的道理之后呢，他最后一定留一两章的篇幅，啊，所以你们应当怎么样，做丈夫的怎么样，做妻子的怎么样，对不对？
嗯，
希伯来书的作者连这个都不讲，仍然就是一些很轻描淡写的提醒，就着一些重点向我们提醒。那提醒之后你听不听呢？他是留给圣灵做的，他大部分的时间在试着引导我们去看见神的心意，看见了之后你对着那个看见所发的感动以及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些他全部留给圣灵去做。
嗯，
他会警戒你，他会鞭策你，他会讲道理给你听，他会说的这样子让你痛哭流涕，可是你到底是什么样子，以及你什么时候变成那个样子，你是不是想要决定让自己也成为那个样子，他全部留给圣灵去做。
是，
这个是跟我们今天做工很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做工呢是赶快替圣灵把它做成我认为它应该长成的样子。
嗯，
就像我们前面这个例子啊，这个爱主小姐妹啊，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替她的将来有可能成为她另一半的人定好祷告，要长了40分钟，每天灵修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还要都有一句话
啊，那当然是他们那个引导人定的，对吧？这些东西你在圣经里面真的是找不到。我们在台湾的有一句话呢，叫做放牛吃草，因为台湾不养羊，台湾都是水牛啊，那个水牛不耕田的时候需要有人带它出去吃草，需要有个人去看它，这个叫做牧童嘛，就是跟水牛过日子的、 那个放牛吃草就是随便他们要干什么。
嗯，
我们小时候要是考试啊，考试考完了今天不上课，可是要留在学校里面，那个叫做什么放牛吃草。
嗯，
或者老师觉得说这班学生的程度太差了，哎，没什么好教的，
让他们自己去玩。
你们叫放羊，我们都叫放牛吃草。这个所谓的引导啊，也是和神同工，与神同行。你把羊群怎么样啊，领到青草地上，领到可安歇的水边，
嗯，
然后随便他们去。
是、嗯、
你慢慢慢慢，他如果醒过来，他看见有一条异路他要去走，那是他的事情，你不能勉强的、嗯、这个主耶稣带了，你讲得非常对，带了3年半，你看看那个门徒是什么样子。就算最后主耶稣3次问彼得，他还只是用建议的，
是
他没有说你要这样子喂羊，
你就要这样
小羊，对对对，或者说你要受一点小羊培训，把这个教材拿去，他都不这么做的。
嗯，
哎，所以你看后来保罗他就讲了，他这个讲的话是很对的，因为包括他们自己怎么被主带起来，那他也是说，那感动彼得的也感动我，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嗯、就他自己想出来，他自己有一个很深的觉醒，那个是我们做工的人一定要懂的诀窍。
蒙哥，这个可以不放进去啊，我这段时间不是有时候去看老人啊，有些老人是我以前我老爸他们服侍过，甚至他们的儿女，他就跟我讲我爸，
嗯，
他说你爸那个时候做了多少哪些事情，
嗯，
譬如说这个叔叔的爷爷，
嗯，
当年村庄里面都是没有什么信徒、嗯，他爷爷生病死的时候都是我爸去拉他去聚会，拉他去看病，最后给他爷爷穿衣服丧葬。
嗯，
我还上回有去一个老姐妹弟兄他们家里面去，他们就邀请我去讲道了。
嗯嗯，
年纪蛮大，60几岁。
嗯，
从小看我长大的。
嗯，
然后他就跟我讲，你父亲以前做了哪些事情？他就讲说他怎么去关怀老人，老人敬老院里面孤苦伶仃的那种。
嗯嗯，
还去挂盐水，那个年代都没有出租车的。
嗯，
他就是借个3轮车，然后就拉他去看病。挂完了再送他回敬老院。
你爹自己拉？
对啊。
好乖乖，
一个人。
那他蛮壮的，你还拉不动呢。
他很瘦的，他比我还小啊。
真的、
啊、他可能就个子就1.6米啊。原来是在环卫所，他只是坐办公室的嘛。
嗯 嗯
但是我老爸从来没跟我讲过这些事情、
哦、真的、啊、
我现在回头听见说别人说你爸也以前在做，
听着你毛骨悚然是吧？
我毛骨悚然，我说我做传道的，我怎么跟我爸比啊？你没法比啊！你去做探探访，这个跟你爸做的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嗯、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讲的，你们要想念他。那些不但是传神的道给你们、嗯、所谓传神的道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把这条道路啊、嗯、你把神的心意啊指给他看，把我们的身份啊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觉醒，希望他们能够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举起来，自动自发的去走。但是除此之外、嗯、他们自己成为一个别人会想念的人，
嗯，
这想念这件事情是最难的，因为你瞒得过一日啊，你瞒不过永久。你今天很多做的漂亮事情回头想一想呢是假的，你有什么事情你做了之后很多年甚至隔代了人家还能够想念他，那个叫做真实的。
所以我觉得我很大压力的。
你当然很大压力了、
这
个、对不对？
有这个阴影在那里。不是说阴影了，就是说有个榜样在那。
嗯，所以我一再讲嘛，你不但要向主耶稣交账，你要向你爹交账。哎、
嗯，
蒙哥就是觉得很有幸啊，曾经跟你爹这么通了几次信，那也是因为这个我们听众里面有爱主老姐妹啊，认识你爹的，引导我们认识，然后呢没想到呢主就把你爹的这个宝贝儿子呢哎介绍给蒙哥啊。
而且我现在回头想，就是说圣灵做工嘛，他并没有用这种你应该去怎么样一二三来规定我，如果他越是这样呢我反而就不要了。
嗯，
他反而在那段时间，他越是那么殷勤尽忠服侍的时候，我反而是看不见的，我什么都没看见。好像主耶稣也就是把他盖住了，就是一直这么盖住。
嗯，所以实际上你回到老家，这个是你没想到的收获，对不对？
啊，我现在哎，一个长辈跟我讲一点一点点这个，哎，那个长辈跟我讲一点另外一点这个，
觉就不好睡了是吧？他服侍过那个世代的人，让他居然能够成为一个别人想念的人啊，这个很难的，
是很难。
你说现在中国经济起飞了，想念毛主席的多不多？
也有隔代想，
也有是吧？啊，那表示毛主席还不错嘛，对不对？那你想念秦始皇的不多了，想念秦始太后的也很难听见了。
哦，就昨天有个小姐妹从那个孤儿院里面打电话过来，她就说，哎，突然想起来，
哎呦，
给我打了电话，
你也被人家想念了是吧？
对，很感动啊，我也很感动。
我太太回来，她上次问我家，问我的第一句话忘了是今天有没有什么电话啊？我的答案都是没有啊。现在还有谁打电话给我们？没人想念，是不是？身后无人纪念，这是旧约里边很大的一个特色。那些不好的王啊，死了以后没有人纪念他。
蒙哥的粉丝都在网络太平洋对岸。
但是这的确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很美的事情。你怎么样做一个引导别人的人？就是像圣经的这些例子一样，他们虽然死了，因信仍旧说话。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因着信心做的，是因着爱心做的。那些能够存到永远的事情，是会被后来的人想念的，对不对？你带教会或者带年轻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么难。你从这个将来他怎么看，将来他怎么想，我有没有什么动机，什么什么事情是，他等了见了主，他知道他会很生气的。没有就行，那你真的什么都不怕。
是。
那还有呢，就是怎么讲啊，你有一个结局是让人家看的。你这个人，你的结局是让人家留心看的。就像前几次我们讲到那些名传道人的结局，有的传道人他的结局变得很有争议性，直到现在没弄清楚。是不是他到底是不是犯了淫乱，那像这样的事情你在王明道身上你就听不见了。
是，
多的传道人你听得见，他是不是贪财，他是不是爱世界，他是不是有另外一面。哦呦，那个结局啊是迟早啊，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那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原则底下做引导人，那其实引导人没什么好做的。因为你只负责什么浇灌，你只负责耕种，
捡捡石头。
对对对，你不负责生长，你甚至不负责因为它生长不生长向主交代。要不然可好了，那以利亚服侍了一生，最后被提了，他种下这些东西什么长起来了？除了以利沙之外，以色列哪一个王长起来了？有没有？
没有，亚哈王还在。
摩西服侍了整个的世代啊，这么多人只活了两个，其他通通是灭在旷野。神不是用你的这个日产万斤粮来要你交账。做引导人的人一定心里要有预备，就是你可能今天种的明天起来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个什么草木和解是吧？
哎，我们基本上只能做草木和解，这是你心里面不能够期望。常常有年轻的传道人，这是一条大家都会走的走错的路啊！我真的要说它是一条错路，因为他才服侍了几年甚至几个月，根本就没有接触到几个人，他已经在说了啊，这样的服侍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服侍是没有效果的，他要找一条更有成效的路。或者他说，哎，我现在这样讲话呢，人家就，我听到好多人这样说，因为我为什么要去念一个神学院呢？其实我也知道神学院里面的东西呢，对我服侍上的用处不大，可是我这样拿了一个学位之后呢，人家就比较服气我。
我懂。
对，我觉得一旦有这样的心态，你要去找一个急救章，你要去跟一个很有能力的师父，是不是走灵根的路线，所以你能够把这个火烧起来，或者说你要有一个学位让人家能够尊重你啊。那蒙哥基本上需要跟你说再见，没办法。我们在什么这些的做法以及这些的动机啊，显出我们真的还不太认识什么叫做做主的工，什么是做主的仆人，为主耕地放牛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小时候的牧童放牛吃草一天回来，从来没有一个爸爸一个佃农的地主会说给我称称今天牛又长了几斤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的。
应该不会，
不出乱子就好了，
没顶了人撞了人，
对，
把人家的田给踩了
啊，对对对，没跑不见了就行了，没出乱子就好了。
嗯，
可是我们今天你看看教会的传道人总是要替教会定一个目标，我要增长到多少人数
啊、哦？这个这边倒没有，
我们这边最重要就是要植堂，要增长啊，要有奉献，那奉献的目标达到多少，都是在搞这些东西。这样子去服侍呢，你的心里面已经有，哎，你的心里面有一个预先想好的东西，那个东西到底是对是不对呢？从来没有停下来，好好的去问问主。
之前因为有很多人都在这样做嘛，
嗯，而且你来，你应聘到一个教会，教会期望你能够这样做，对不对？你不能说十年下来，教会一个受洗的都没有，教会都没有增长了。等你要快要离职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执事长老讲起话是非常非常难听的。
真的，
当然，就没增长都算你的头上，你知道吗？请你来就是让你把教会做起来，啊，做到一定的规模，让我们大家都对不对？水涨船高，觉得很舒坦，哎、觉得我们的服侍是值得的。错在哪里？错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事先啊，你要讲提摩太的书，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你不要心存成见，对什么事情有成见？对于你种地种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你盖的房子，你的期望是什么？有了错误的成见。我们固然撒种的当存着这个得粮的心去撒种啊，可是有时候你撒了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种，西瓜种、芥菜种。
对，就是说很多年过去了，也能够看到啊，嗯，以前那时候传福音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说福音朋友，
嗯，
他们现在去哪里啦？哈，偶尔听到消息也会想，哎呀，有时候主还是蛮奇妙的啊。
当然是很奇妙。
有些就有点，哎呀。太可惜了，
哦，
但是我相信呢，上帝还是有能力。嗯，
我这讲下去是没完的，又变成发牢骚了。但是大致上来说，这些事情需要先在你的心里面有了预备。那你预备一生做一个没有什么成就，没什么轰轰烈烈啊，图谋大事，对对对，没什么了不起的服事。
这个
这种仆人你得先有点心理准备啊。
说句实在话哈，
嗯，
对于年轻人来说，一个头衔的确是充满诱惑力的。
哦，那当然了。
特别像我这个才30出头，
嗯，
我好多个长辈见到我都这么说，怎么样啊？嗯，
现在是什么头衔了？
有没有去哪里
是
培训过啊？
培训一下，出去喝喝羊水啊，对不对？念个学位回来啊，让我们看出你的出息嘛，对不对？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嗯
嗯，
什么是服侍主的仆人？什么是引导别人的人？角色上，自己对自己的角色上出问题，对我们做工的预期上也出问题，对于教会的形态、教会的路线以及神要我们负责的是什么，要交账的是什么，哎，通通都出问题。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为弟兄姐妹的什么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要交账的，不是为弟兄姐妹的人数，更不是为教会的规模，也不是为福音是否传到地级。交给你的那几只羊你怎么办？对不对？
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走着走着发现主好像目前就是给你这几只，
就是这样子，哎，就是这样。你要能够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充满信心，充满平安，无论别人怎么讲呢，你走得挺、嗯、你走得挺稳当的。
就
是说，嗯，
少也有少的好处啊。比如说你就只有面对他们呢、
哦、
这几个嘛，你也蛮专心的，就是说，
嗯嗯，
哎，我能够考虑到什么呀程度啊，
对对对、
啊、下次见面我再跟他说些什么呀，
嗯，
哎，这个比较专心。如果是每一次都是有相当多人数，其实老实讲精力真不够。很多人到最后变成打招呼啊，
做工你是坐在羊的身上，你是喂养我的小羊啊，不是喂养我的小羊群，是吧？ 是一头一头的羊。
能力发现也不够，也不足以啦。就是、
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可是你要是有这个平安啊，有这个信心、嗯，这样子去引导他们，是不加害于他们的。
嗯
啊，是不强求他们的，更不是为自己图谋大事的服侍。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很美的一件事情。
嗯，
我跟你讲个笑话，你大概听了要哈哈笑。我认识一个童工啊，他见到你，然后出来，他跟我讲，他说：“我现在陆家现在是最惨的。”
为什么？
我说哈。但是我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的意思了。没有带自己的聚会，人数也没起来，头衔也没有，又没有学位，又没有能力，更没有什么出名的工人在旁边培育你啊，就好像就是待在家里啊，跟妻子两个住个小破屋。我想在我跟你说以前，你从来没有想到说啊，人家这么看我的。我跟你讲，人家就这么看你的。
嗯，
有意思吧？嗯，但是感谢主啊，为什么？因为你不是这样看自己，你有一个平安，你交给你的几头羊，你就在那放心的慢慢的去引导他们，从这个引导里面让你逐渐逐渐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牧人。
这个倒我倒不觉得外边现在怎么样，其实我这段时间一年多吧，其实主耶稣反而让我看到自己里面很多东西，怎么对待孩子啊，自己的孩子和教会弟兄姐妹的，以前看着我长大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的孩子，
是啊，是啊，
然后呢，然后就是我妈妈，
嗯，
一个是我的妈妈啊，她病得不轻，
嗯
啊，不是说肉体真病了，这是属灵上病得不轻，
嗯，
然后再看到很多，也是很多长辈啦，有一些都要叫，我要叫爷爷啊，
嗯，
奶奶啊，
嗯，
阿姨啊，我妈妈级的那些，
嗯，
我看着他们的时候，再看看我自己，我感谢主啊，其实主还是在我里面，在好像就是懂小手术啊什么的，
嗯，这是对的，因为这是我们所谓灵魂的大牧人，他就是引导我们灵魂的，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慢慢的培育啊，引导弟兄姐妹的灵魂。
嗯，
你不能心急，你对自己也不能心急，你会发现说，我过去这几年无论主领我的是什么，走的是什么路，没有一个台阶是可以跳过去的，因为你回头就看见，哎，主真的有他的心意，他真的在改变我，在塑造我，就这么说好了。我们从来没有去问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希伯来书的信写到最后稍微漏了一点风声，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做了什么工啊？
做了什么工啊？他写信，
啊，写信。你今天服侍主一辈子，你要是就留下来一封信的话，那你要说，我看那个路加是最惨的。不是说做工不重要，传福音不重要，我们不可能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这些是最基本的事情。你不停的去传，你不停的去服侍弟兄姐妹，可是同时，哎呦，如果那个引导人的形象不对，我们自己这个引导人的形象对不对呢？我们所跟随的榜样到底是什么榜样？
嗯，
是今世这些发达的出名的人某某系派的教会路线，还是什么，还是怎么样？
嗯，
这些东西值得我们去仔细的思想，在这些事情的背后啊，如果你花足够的时间去想，你就会知道真正该走的路，真正该做的工啊，往往去做的人，去注意的人是很少的，需要被耕耘的地方反而是一片荒芜啊，对不对？大家都在这边做这个红卫兵红小兵，串联起来，是不是每人戴上个红领巾就可以去朝见毛主席了？基督徒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啊。好了，陆家，这个咱们希伯来书快要做完了，
后面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点，对吧？什么叫做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哎呦，那句话可是不容易明白。但是没关系，假如全本你都明白了，差不多这句话没明白的话呢，那也差不了太远啊。咱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单，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